那真的是来拜码头的？
六个人又慢慢的都坐了回去。
我四哥从来也没有说过是来干别的呀。
婉容把手里的弹簧刀合了起来，放回裤兜里。这一切都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，没有人看到。
二十万就想收买我们，你们北京人太小看我们上海人了吧？哼，上海人，北京人，除了甲 A 是连户争霸，没有北京什么事儿，其余一切的事情，好像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站在对立面的吧？四又怎么样？今天这件事儿可没那个必要，大家出来混，无非是来求财。你们管我是什么地方的人？这位北京佬不就是北京人吗？你们不也跟他合作得很好？二十万嫌少？毛正义在上海处了这么多年，资产几十亿，给过你们一毛钱吗？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吧？毛总是我们朋友，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是仗着自己的实力雄厚，强迫你们为他干脏活啊？你们不是经常被他呼来喝去的吗？你是刀疤脸吧？
哼，他指着对面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。
上次杨公如就是在你的地盘上被打的吧？老毛不敢跟他老婆牛逼，是不是怪你没及时报信呢？拿你出去来着，让公安局封了你三家酒吧一个星期，你损失了多少？有几万块吧？
六个人都不说话了，他们当然不是毛正义的什么朋友了，只是他们知道老毛的实力，老毛要他们办事，他们不敢不从罢了。何龙涛还没说完呢。
上次为了要抓我，是你们谁的手下？被铁分拘了呀？我的。
秃头抬了一下手。
老毛跟警方那么刺，帮你说话了吗？是你自己掏钱把他们保出来的吧？能不诉毛总已经垮了吗？还跟我们诉这些干什么？简单的很，我要你们明白，第一，我对你们的底细一清二楚，我要真想对付你们，完全用不着自己冒险来见你们，我要你们对我放心，我不是来抢摊的。第二，今后如果你们帮我，道上没有人会认为你们是弃主求荣的老鼠。你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要跟我合作，还是要忠于那个已经完蛋了的毛正义呀？
何龙涛又点上了一根烟，给对方考虑的时间。第108章，重返上海二。
你要我们帮你做什么事啊？现在还没有。那这二十万，说了是见面礼，就是见面礼，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。常青藤和农海的业务其实差不太多，都是房地产，所以以后发展起来，不敢说请各位大哥多帮忙，只希望各位地头蛇不要有意的设置障碍就是了。真的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就是和大家交个朋友罢了。不过，
喉咙汤把脸沉了下去。
如果大家认了我这个朋友，再干出给朋友制造麻烦的事来，别怪我姓侯的翻脸不认人。奴才威胁我们呢？你们当这是威胁也好，忠告也好，总之你们要明白我的立场。能有那个能耐吗？
文龙有点不耐烦了。
信不信由你们，我四哥一手整垮了毛正义。如果你们连最基本的利害关系都分不清楚，还真是没资格做我四哥的朋友。不管怎么说，跟我们合作要比跟毛正义合作好得多，一切利益不变，还没有人对你们再发号施令。哼，这种买卖还真的需要很长时间考虑吗？哎，你们也不能怪我们小心，毛总，我们实在是不敢惹。光凭你们的两张嘴说，我们很难决定啊。
北京佬说话就客气很多， 他心里其实是希望对方说的是真话。他在黑道上的实力并不比其他几个人差，但是就因为他是北京人，毛正义是他最狠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为什么吴佩颖要在他的地盘上开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你们要我拿出物证来，我现在是做不到的。不过，你们可以想想，这一个月以来，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老毛的消息？你们有没有再接到过老毛的命令呢？你们有没有因为让我和文龙成功逃脱而受到老毛的惩罚？前两个问题可能还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，但如果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，你们就该相信我。
一阵沉默过后，一个在西装里穿着花衬衫的主先开了枪。
好让他死吧，挪这个朋友交定了。藏青藤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兄弟一定尽力帮农作。
上次他是负责在公路上追赶的，但毛正义知道侯龙涛跳江以后，在电话里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还威胁要宰了他出气，让他提心吊胆了好一阵。但后来一直也没有怎么样，他就已经怀疑毛正义出事了。今天侯龙涛的出现更是加重了他的疑心。
看出来侯先生是长心仪的爽快人，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啊。
北京佬没敢带头，既然有人先冒尖了，那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。
好，算我一个，还有我。
六个人先后都表了态，算是完成了从农凯旗下转到常青藤旗下的过渡。他们没有傻的，20万摆在面前，不拿白不拿。如果侯龙涛说的是真话，凭他整垮毛正义的实力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自己靠着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如果他说的不是事实，反正钱到手了，回头再收拾他也不晚。吴培颖离开夜总会后，驱车来到龙博饭店。虽然他已经脱离了毛正义，但老毛旗下产业的雇员并不知道，在这个饭店他仍旧是龙凯的高级行政官员。他来到早已在歌舞厅预定的一间 VIP 包房，掏出手机。
我已经到了，你们来一下。
不一会儿，一男一女走进了灯光昏暗的包房。那个男的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个子不高，穿着西服，典型的商人模样。那个女的身材苗条，个子高高的，一头绿晕发红的长发，穿的不是很显眼，一件黄色的威领展 T 恤，胸部不大，一条深蓝色的过膝牛仔裙，两边的开叉直到膝上10厘米，黑色的高跟凉鞋除了左手腕上的一条黑色宽手链，就没有别的饰品了。两人进屋之后也没坐下，很恭敬的面朝吴培颖站着。那个男的上前了一步。
吴总，这么着急把我们找来什么事儿啊？坐吧。
吴培颖点上一颗红塔山。
文先生，你告诉我，作为一个影视经纪人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？保障客户的权益不受侵害，为客户选择适合的角色。最近你在这方面做得不怎么样吧？
姓文的没有回答，可他在心里都骂开了锅了。
你他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剧本都要毛正义看过才行，他懂什么演戏？设置的时间长的不让接，亲密戏多的不让接，那他妈还剩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他前一段为了做高姿态给抗非典出了点钱，现在不好把北京方面关于非典的电视剧预约推掉，还不知道公路无戏可拍的情况要他妈持续多久呢。哼。
吴培颖笑了笑，他看人的能耐可不一般。
文先生是在心里骂毛总的吧？没有没有， 毛总对我那么关照，哪里有理由骂他呢？
哼，
毛总也知道过去一段时间里他做的有些过分了，所以他要我通知你们，今后杨小姐想接什么戏他都不会干涉，不再限制杨小姐的来去自由，他也不会要求杨小姐做她不想做的事儿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真的，一男一女同时惊问了一声，那个女的也就是杨公如了，猛地抬起了一直低垂的头，一双黑亮的眸子都睁大了。
你们知道我这个人不爱开玩笑的，不过现在毛总有一件很为难的事情，如果杨小姐肯帮忙，问题一定能迎刃而解，不知道杨小姐愿不愿意伸这个手呢？
这杨公如咬住了自己的嘴唇，上次自己虽然逃过了牛家鼎那一劫，但也看出毛正义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他养的金丝雀，必要的时候是会将自己献出去供人玩耍的，想必这次他一定又是有求于人了。
我不是妓女。杨小姐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，曝光率是明星地位的保证，文先生是不是帮我劝一下杨小姐呀？
啊，毛总的承诺真的会兑现吗？吴总能给公如什么样的保证呢？
那就要看杨小姐的了。
什么意思？
杨小姐如果能让今晚的贵客满意了，甚至和她成了朋友，万一毛总出尔反尔，杨小姐可以请她出面，到时候毛总就算想不放手，恐怕也不敢不放啊。
吴培颖站了起来，
我去下洗手间，你们商量商量吧。
说完就走了出去。
公如，你的意思？
不，我绝不敢。
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先别激动，好好想想，你愿意一直这样被毛正义控制着？真的再这样下去，有个半年一年的就没人再会找你拍片了，你的前途可就毁了呀。只要你再委屈一次，咱们就能彻底摆脱毛正义了。
你相信吴培颖的话？
毛正义那个人的狂傲是出了名的，刚才吴培颖竟然说出了不敢不放，那绝不是姓毛的教他的，而他对毛正义的忠心也是人尽皆知的，如果不是事实，他是不会在别人面前降低主子的地位的。
这个姓文的还真是有点心计。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毛正义的为人很阴险的。
今晚的这个人一定是大有来头，他没像上次那样逼你，反而是利诱你，一定是怕那个人看出你心里不愿意。我看咱们不如这样。
两人对话的声音本来就不大，现在男的更是把嘴凑到了美女耳边嘀咕了一阵，
反正情况绝不会比现在还差，最多就是维持现状，如果成了，你不光是恢复了自由身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坚强的靠山，以后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。
那万一他和毛正义一样，我不等于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了吗？
这种可能是有的，但这个险咱们不得不冒啊，哪怕真是又一个毛正义，至少是一个势力更大的毛正义啊。
那我不是更没办法脱身了？
你现在有办法吗？咱们要能斗过毛正义，还不早就脱身了。公如啊，你要权衡轻重啊。
包房里的空气凝固了一分多钟，阳光如蟒的一跺脚。我答应就是了。
好，好，全看你的演技了。那种上了岁数的大佬都是色得很的，只要你能把握住，坏事就会变成好事的。
姓文的确实是在为杨公如着想，为他的星途担心。作为经纪人，旗下的女明星不签影约，他就没钱挣。一群人走出了夜总会，加长林肯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。这一下，几个人也算是稍稍见识到了新朋友的排场，用 S 五百护驾的还不多见，由此对黄龙特的信心也又提高了一些。
吴先生刚才来过电话了，说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。
当何龙涛走到了车门边时，司机在他耳边说了一句，何龙涛点了点头，弯腰钻进了车里。
也没什么不好对付的呀。
车开起来之后，文龙向他四哥递了根烟。
操！
何龙涛没马上接，先把西装脱了下来，冲文龙转过身，
看看。
只见贴在他后背上的衬衫湿了一片。
我操！你家这是什么呀？尿到背上了呀？
去你大爷的！
何龙涛把烟抢过来点上。
刚才多他妈紧张啊！紧张吗？我看你脸色不改，心不跳啊！
哼，要让他们看出来我怕了，咱哥俩就撂里头了。那他妈是真枪，又不是拿在自己手里，说想就想，我那汗刷刷的。
何龙涛把领带拉开了，往椅背上一靠，直喘粗气。
他们又不傻，做了咱们俩，对他们又没好处。
文龙还真没觉出刚才有多危险。
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赵眼的，肖样那一顿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呀，那你还不是照肖不误？
操，真他妈那么严重啊？
黑道上的人第一个考虑的就是面子。
何龙涛拍了拍自己的脸颊。
第二考虑的才是好处，咱们离强到能让他们不要面子的地步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呢。我刚才第二次侮辱他们就做得稍微过分了一点。
掏枪那一次？
嗯，什么时候是第一次呀？上来也不通名报姓，直接摆出一副主持大局的样子，那就是不给他们面子呀。但因为没直接说出来，他们又对咱们的底细目的没有一点了解，所以他们还忍得住。可第二次我是摆明了说，我比你们丫挺牛逼多了，别他妈跟我起腻，让你们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那你知道有可能出事儿还就只带六个人啊？
人带多了当时是能控制他们，可是仗着人多就显不出咱们嚣张来了。
妈的，你也有要架势不要命的时候啊。
不是不要命，我原先认为和他们当场动手的可能性很小，我是想把他们捧起来，让他们知道我还是很看重他们的大哥地位的，然后再把钱亮出来。
是啊，你那么做不就什么危险都没了吗？
但我也不能光当好人呐，在适当的时候我还是会警告他们的，要不然他们就会觉得咱们好欺负，把咱们当凯子。妈的，差点就让我给搞砸了，就图一时嘴快，说起来就没完，没两钱就先牛逼上了。唉，计划重要，临阵的随机应变更重要啊。
何龙涛把眼镜摘了下来，捏了捏鼻梁。
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找他们。
房地产生意，不论是买卖地皮、建楼还是炒楼盘，地面上一定要清净，跟那些人搞好关系了，可以杜绝以后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倒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会给咱们造成障碍，但万一呢？
等事到临头再想办法，那样的损失会比先前疏通所开销的更多的。